贺老六一声令下，第一梯队的500人呐喊着就冲进去了。可是与此同时，庙里的墙头上呼的一下也站起了一道人墙，看样子啊也有400-500人，他们不由分说张弓搭箭，冲着庙外就射出来了。霎时间有5-6个人中箭了，有的气绝身亡，有的身负重伤躺在地上打滚。贺老六一看不由勃然大怒，一手挥舞着袍子当挡箭牌，一手提着大刀片子指挥着冲锋：“你要冲手开火，给老子狠狠的打打这些个乌龟王八蛋！”福康安带来的这50名火冲手在城下一字排开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火枪手，装药快，准头好，一排打一排装药，轮番开火。随着枪声，庙墙上的匪徒们应声倒下一排，其余的人只好缩回去了。500官军趁机冲上前去，墙头上虽然还有人在放箭，但是已经阻挡不住官军的攻势了。十几名官军过门而入，接着又涌进去40-50个。贺老六扔掉手中的袍子，带领剩下的人也冲进去了。霎时间里面传来了喊声和兵器的碰撞声。刘墉是看得眼花缭乱，两只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把手，一颗心悬得老高老高的。忽然就听庙里传来一声轰的一声响，好像是什么东西倒了，还夹杂着人们的呐喊叫骂声，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福康安在一旁笑着说：“我听着好像是贺老六得手了，这响声是拆掉了公三瞎子墙上的射箭木头架子。哎，有人说我爱用大炮，那大炮确实有威力嘛，像这样的墙一炮就轰塌了，野战没有炮那是不行的。”说着话，贺老六已经退出来了，指挥着抬出了十几具尸体，他满头满脸都是灰，站在城门洞前大声禀告：“三灰儿子们都退到玉皇殿里了，喊话说要派人谈投诚的事。”福康安冷笑一声：“什么投诚？早干什么去了？我一到济南他们就该想这事儿了。”啊，百人又冲进去了，这一次好像没遇到什么抵抗，就冲到玉皇殿跟前。在一片喊杀声中，贺老六又命第三批人由东边绕过去，从北门杀进去，给我蒙打马兵，看龟儿子们往哪跑。停了一下又喊着：“第四梯队听令，在面门口摆好队伍，听我命往里冲杀。”看着官军们如潮水般涌进玉皇庙，刘知道大局已定，悬得老高的心才算放下来了。刚刚松了一口气，庙门里的官军喊叫着都退出来了。福康安还以为是战况有变呢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朝城下喊道：“贼人从前门冲出来了，准备厮杀。”可是话音没落，连他自己也愣住。原来呀，一天20多个人从里面被压出来了。一霎时整个战场安静了，就连鼓号手都停下来了，目不转睛的盯着这20多个人。他们每个人都伤得不轻，有的少一只胳膊，有的断了一条腿，相互搀扶着艰难的挪动着身躯朝城门走来了。看着这个场面，无论是站着的福康安还是坐着的刘墉，就连势力在后面的葛逢阳等护卫都僵住了。福康安一手扶着垛口，一手背在身后，凝神注视着他们。等他们站在城下才长出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你们要怎么样？”中箭为首的一个大汉抹了一把脸说：“我就是公义天，要见福大将军，有话说。”福康安定了定神儿：“ 我就是福康安，不是还有一个叫王岩的吗？哪个是啊？一起站出来说话。龚一天木着脸往前跨了一步，他身旁一个身材弱小的人也跟上一步说，我就是王岩。福康安居高临下见了他们俩人，时至今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龚一天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水，冷笑一声说，哈哈，自古以来胜者为王，败者寇，可以由你说嘴，不过若是势均力敌的话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他也冷笑一声，这也由你说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自然是不能势均力敌。说到底，最后的蚂蚱还蹦了多久？清军昏臣庸，贪官污吏遍地都是，苛捐杂税，贪剥百姓，已经到了民天怒的时候了。我虽然败在了你的手里，但是弘扬道天理教还在，不信20年后看，叫你天翻地覆。怎么，你要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些话的吗？告诉你，我很忙，没工夫听你三字经。福大将军，我的弟兄们有被俘的，有受伤的，他们向你投降，希望你不要杀他们。自古以来杀降将不吉利，这是第一。
哦，
这么说还有第二喽？说说看。你们拿了不少家属，俗话说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还请你们不要难为他们。嗯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福大将军的威名，是说话算数的汉子，我要你给我一句话。
嗯，
我看你也是条汉子，只是打错了主意，走错了路，真真令人惋惜呀。国法俱在，我也不能自专，家属嘛我可以不杀，但是一律要留配为奴，跟着你的人是从逆，法无免死一说。龚一天平静地笑了笑说，哈哈，你说的也是实话，既然你不能许诺，那我也不给你全功。话音没落，苍啷啷拔刀在手，手起刀落，先把身边的王岩砍倒了。还没等人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他已经横刀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只是轻轻这么一拉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其他的人也都如法炮制，有的互刺，有的吻，一会儿的功夫便都摇摇晃晃的倒在血泊之中。康安不由脱口喊了一声，好汉子。他盯着那些还在蠕动着的尸体，好一会儿他移开了目光，他自己好像也中了一刀似的，有点眩晕，脸色苍白，心中一片空白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对身后的军士们说，你们要学习心行，但要学习智勇。好了，打扫战场，清点敌我人数，验明王岩和龚一天的正。就这样，一场惨烈的剿匪战结束了。要说呀，这场仗啊，其中最受益的那得算是和珅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龚一天王岩造反，刘墉奉乾隆的旨意，又奉永琰的王命，让他去协助福康安剿反贼。他一离开济南，和珅是喜出望外呀，这正是杀人灭口的天赐良机呀。如果平西县不出事，刘墉不走，那人家是正钦差，下面还有前锋辅助，自己很难有空子端的。像沈国泰这样的案子，连永琰都要亲自坐堂观察的。要是朝廷果真能宽宥了国泰于一检， 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那感情是好。好歹自己如今也进了军机大臣，说不定国泰就不会攀咬自己了。可如今事情明摆着，国泰的案子闹腾的满城风雨，上红颜下惹百官，更何况他们的案子比王兴旺的案子严重多，贪贿的银子数目简直到了不杀国泰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了，朝廷绝不会赦免他们的。那人要是被逼急了，什么都说不出来呀、那国泰眼见自己的末日到了，还会闭口不言吗？别说国泰当堂叫出来，你和珅收了我70万银子，就是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一嗓子喊出来，那顷刻之间我和珅就全完了。因此啊，这些天他虽然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是心里着实忐忑不安呐、几乎每天夜里都被噩梦惊醒，不是梦见自己被关进了养蜂夹道，就是梦见自己被人追杀，眼见就要被追上了，可自己的腿呢就是不听使唤，也跑不快，醒来都是一身冷汗呐、他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准得崩溃不可，眼看撑不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圣旨来了，说刘墉立即前往福康安行在，协助剿匪事宜。这道虽然不是给他和珅的，但是对他来说就好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，那颗绷得紧紧的心才算松弛下来了。他按捺着心中的狂喜，又是忙着给福康安调拨军需，又是忙着给各府衙发咨文知会福康安前往剿匪的事，还说因为自己不能随军杀敌立功而苦恼万分。所以刘墉在平邑县城，在城楼上对福康安说的那些话，什么贺老六啊，还有30万劳军费的事啊，虽然是实话，却不是实情。和珅口头上虽略有微词，但心里正高兴呢，巴不得他们就事论事的想。刘墉和钱锋都是正人君子，哪里知道和珅的这些个花招呢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尽管刘墉走了，但是像国泰这样的人物啊，不请旨那是万万不能擅自处死的，要想让国泰自杀也颇费周折，还有个钱锋在跟前碍手碍脚的，很难下手。不奉旨意，公堂审讯连刑都不能用，就更甭说别的了。就算私下里叫刘全下手，那将来查起来自己也是难脱干系。这几天和珅一夜都没合眼，总算想出了个主意，天亮就爬起来点灯。刘全在外间听见了动静，急忙穿上衣服过来，揉着眼睛说，哎呦，我听着中堂爷前半夜没睡好，这天还早呢，您就睡个回笼觉吧。和珅站在床边伸着懒腰说，
光前半夜没睡好啊，后半夜也没睡好，
哎，已经错过了困头，你先弄把热毛巾抹好了墨，我要写折子。刘全答应着，端了一盆热水拧了热毛巾递过去，笑着说，
爷的心思我知道，刘大人一走，您就是济南王，您叫谁死谁就活不了，您这是要请旨，万一万岁爷不叫杀您可怎么办呢？那不是更麻烦吗？
和珅不动声色地擦了把脸，这个刘全说话太直了，嘴上连个把门的都没有，还和过去当赌棍的时候一样，这怎么能。看着刘全专心致志的磨墨，便皱着眉头说，
刘全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如今是朝廷官员，有功名有身份的人了，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事儿， 没吃过猪肉，难道说也没见过猪跑？怎么说出来话仍然是一口痞子腔啊，一副流氓相。如果不能光明正大的办事，我就能开销了你，实心实意为朝廷打算，我就能升你的官。
是。刘全愣怔了一下，急忙收敛了满脸的精明相，变得温驯腼腆了。
为了他这张嘴呀，和珅在背地里没少说过他，他已经改了不少了，今天是一时高兴露了本相。他跟了和珅多年了，官场上大小人物见得多了，已经摸透了这些大人物的秉性，就是再窝脱的事儿，也只能是心里想，嘴上不但不能说，还要让人看着冠冕堂皇，让人觉得办得光明正大，天理人情上还得能站得住脚，能拿到桌面上。只要是知府以上的官员，说话都要拽文，什么子曰孟云知乎者也。他涮好了笔，铺好纸，正容说道：中堂爷，其实不管怎么着，国泰都是难逃一死的。我是有个混账想法，您要是一刀剁了国泰，百姓只会拍手称快，都会夸您是青天，皇上知道了也会赞您的风骨，这样的好事要是刘大人回来就轮不上您了。我要是想错了，中堂爷您只管责罚。和珅见他改过迅速，满意的点点头说：盼我在皇上百姓面前落好，这个想法不混账，但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请旨，懂吗？有了皇上的旨意，任何人也说不出二话来。再说我不能趁刘墉不在自己专权，叫人说我沽名钓誉，那好听吗？说完便提起笔来给乾隆写奏折。这篇符稿啊，已经打了半夜了，此刻写起来几乎是文理通顺，一气呵成。先请了圣安，又禀报刘墉已经前往福康安行在，不日之内必能将匪徒一网打尽。接下来那就是告国泰和于义简的黑状了，先罗列了俩人的三大罪状，又说百姓对国泰和于义简是恨之入骨啊，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动静，百姓已经有些威严了，又说国泰于义简是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，甚至影响了皇上的一世英名等等等等，写得如泣如诉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想激怒乾隆，使乾隆下旨意立刻杀国泰和于义简。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，小心地锁到密折匣子里，对刘全说：这个立刻用600里加急送出去，然后看看钱大人起来了没有，请他过来一道吃早饭。刘全接过奏事匣子笑着说：哈哈，钱大人一向是早睡早起的，每天早上都到后面的竹林子里练上一趟太极剑才到前头办事呢，这会儿啊怕就要回来了呢。和珅却是个起居无定的人，有时候起得很早，有时候呢睡到中午还不起床，吃喝玩乐办差都没有一定的时间规律。听了刘全的话愣了一下，才说：那从明天起，不管夜里什么时候睡，早上寅时末牌定叫我起来。说完胡乱吃了点早点，一边走一边往外张望，正好见前锋从月洞门过来，急忙紧走几步出来，笑着叫着前锋的字：还说东柱先生练剑回来啦。前锋一见是和珅，急忙停住了脚步，作了一揖说：哦，何大人用过早点了吗？怎么瞧着眼圈有点发暗，是不是昨天夜里没睡好啊？和珅轻轻一笑，过来一边和前锋并肩走，一边说：哎，还不是为了我弟弟何林嘛，你怎么照应他他都不满足，这不 李铁士当得不高兴，给他升了郎中，又进侍卫。昨儿来信，又想外放湖广布政使，说叫我和乐敏说说，保荐他。也不想想，你一个京官，叫人家外任总督怎么保荐你啊？钱锋不明白和珅为什么突然和自己说这些，仿佛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，揣摩着他的心思，笑着说，哈哈，这就是做大官的难处了，树大了自然想来乘凉的人就多了，不过我瞧着令弟也不像平庸之辈，放外任历练一下那也是好事嘛。和珅笑呵呵地说，嘿嘿嘿，要是论学问呢，我们兄弟捆在一起也不仅您东柱先生一个手指头，我之所以有今天，自己心里明白得很，还不是沾了旗人的光，再加上副中堂、贵中堂元首提拔。其实万岁爷心里真正器重的是您东柱先生。说到这儿，他放慢了步子，转换了话题，问道，对了，依你之见，国泰的案子该怎么料理呀？钱锋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，啊，我看皇上的意思是不打算像陕西那样通省查办，允许山东其他官员改过自新，其原因也是如今贪官污吏实在太多了，可以说是诛不胜诛，一方面明刑，一方面必教，若不能明刑，只是劝化，那些贪官污吏必会存侥幸之心，不知畏惧，所以依我之见，国泰于一检断无可赦之理呀。不过这么大的事儿，得等刘大人回来才能联合上奏请旨啊。和珅沉吟了一下，摇头叹息了一声，哎，还是东柱先生想得透彻呀，我就是想破了脑袋瓜子也想不这么明白。不过这山东刚出了国泰于义检的案子，还没等料理呢，斜刺里又杀出个王岩公三瞎子，扯旗造反，与朝廷为敌，光福三爷要的犒赏银子那就是30万，将来慰劳从征家属，赔补民间战争损失，重新组建平邑县政府，再加上原来的赈灾银子，还有15爷要的治理盐碱地的银子，等等等等，你算算这得要多少银子啊。他舔了舔嘴唇，把剩下的话给咽回去了。钱锋不由顿起一动，急忙问，那依何大人的意思又该如何呢？和珅一本正经地说，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是想到易罪银子上了，朝廷眼下用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，一是赵惠海兰厂，那是个花钱的主，再一个就是我和珅了，管着修圆明园，这园子可是要用钱铺出来呀。您想啊，圣祖爷定的规矩是永不加赋，皇上呢又年年捐免钱粮，要不是关税和役罪银子，嗨，恐怕户部的家底儿早就被扫光了。听了和珅这番话，钱锋不由心中一动，他好像若明若暗的明白了和珅的意思，但是他没马上说话，只是放慢了脚步。